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欢迎你收听这一集由琴弦跟于心田一起主持的无限飞行号。
琴弦老师，我们怎么又突然间变了深夜的班机了呢？
啊，没有，因为我是走这个风格的人嘛，我是深情的人。很有感情的
人，因为您是琴弦嘛，拨动您的心弦。
不要又来这一句了。好了，那今天是什么日子呢？
今天是5月20号，琴弦老师
啊，520呢，就是我爱你了哈、
啊。
但
是
这个
啊，
我爱你就可能呢，男生不能够随便对女生讲啊。女生也可能不可以随便的，
为什么不行呢？弟兄姊妹彼此相爱，
因为我们太习惯把这个爱呢就当成了爱情那个爱。如果我说我爱你、
哦、
你的丈夫会生气的吗？是对不对、
啊，
我尊重你，例如心田我尊重你、嗯、那就好了，是不是？
哦，就不说爱吗？
爱说，但是放在心里好不好？
爱就要说出来。琴弦老师，我觉得我们呢华人的传统思想呢、嗯、都是把爱呢收起来，就是、
哦、
非常的含蓄的。
我也不是传统的华人呢，我是有印度人的血统嘛、嗯
哎、
所以不传统
的。这个说不过来，应该怎么样回这个琴弦老师呢？
嗯，好，反正呢我们就是互相的爱了哈。
是的，
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只是今天碰巧的就是520啊、
嗯、
好像网购什么的也有一些优惠了哈。
啊，真的吗？
好像是的哈，我看过哈、
啊、现在还来得及去看。
大家就买一份爱的礼物送给你的爱人吧，听众家人们。
啊、哦，对的，不一定是呢，你身边的那个伴侣、
嗯，
就是你关心的人，或者说呢，你也很在意他，也希望呢，哎，有时候也是可以给传福音的对象呢、
嗯、
送一个小礼物，代表说呢、嗯，哎，我在关心你，我在与你同行。
所以接下来呢，嗯、我们节目呢也送出一杯小小的礼物。
哎、
我用这个杯子啊，一杯小小的礼物，
一听就知道是什么了嘛。老朋友的话，
对，那新朋友的话，我们也说一下吧，就是我们的心灵特调。
嗯、对的，
那听听心田为我们冲了什么，给我们喝了。
加一点阳光，加一点活力，加一点微笑，还要加一点喜乐油。这是你今天的心灵特调。无限加点心灵特调，今天和您分享的这杯特调叫做真正耳聋的人。有位先生最近老觉得他太太的耳朵有重听，而且是重听得很厉害，心里就一直盘算着要带太太去看医生，但是他想先自己测试看看到底啊太太耳聋到什么程度了。于是有一天，他趁着太太在厨房忙，轻手轻脚的就走到了他身后10米的地方，大喊一声：“老婆，你听得见我的声音吗？”结果这位太太没反应。哎，这位先生呢就心想，哇，这么严重啊，这个重听。于是呢就往前跨了几步，站在了6米的地方，又喊：“老婆，现在你听得见吗？”太太还是没有回应。这下啊，先生紧张了，直接冲到太太身后3米，用更大的声音问：“老婆，你现在到底听不听得见我的声音呢？”结果太太猛地转过身，一脸无奈地看着他说：“听见了，我都回你了，这已经是我第3次回答说我听见了。”哎，这下这位先生就尴尬了吧。 原来真正重听的不是他的太太，而是他自己啊。他一直以为别人的耳朵出了毛病，结果搞了老半天，问题是出在他自己的身上。他怎么都没有想过自己的耳朵才是有问题，而且还下定论说一定是太太重听了。我们呢，在生活里，我们是不是也常常扮演着这位测试太太的先生呢？比如看到同事做事慢，就觉得他没有效率，却没有发现自己啊，其实也很爱拖延；或者觉得另一半啊很难沟通，却没发现自己其实从来都没有安静下来听对方说话。我们太习惯啊，把问题贴在了别人的身上，却忘了检查自己是不是那个出问题的源头。所以我们今天能不能给自己一个心灵小练习呢？在我们准备要开口批评，或是在心里开始审判别人的时候，我们先给自己按住暂停键，先检视一下自己，是不是我的耳朵也重听了，还是我的眼睛里也有一根木头呢？当我们学会先审视自己，看别人的眼光就会变得温柔许多。因为我们面对自己的不足的时候，也同样的是需要神的恩典啊。愿我们都能有一双听得见自己声音的耳朵，和一颗不轻易论断的心。清仙老师啊，
来，新田老师，
我知道呢，您可能对于刚刚的这个故事呢，听起来我们好像都听了很多类似的一些的道理，是不是？
总会有重重复复的时候，但是呢，我们就是要多方的提醒自己嘛。
特别是这些道理呢，我们可能都懂，但是呢，能不能够实践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呢，能不能够待人接物的时候，我们也运用到我们所学的呢？这个是不容易的。
所以今天教导我们的还是那一句，先会审视自己，不要轻易的论断啊，不要轻易啊，这个不轻易啊，我就注重这三个字，不轻易。
是，
你可能还是会论断。但是你做错了，例如最后事情是你真的做错了，
是
我的确要有责任提出你做错的地方吗？
嗯，
这可能也可以某个程度上说成是论断，但是要不要这么轻易说出来呢？这就是技巧了。
也是要有智慧的嘛，要了解对方，然后呢，你们平时是不是已经在一个建立关系的这个过程的里面，以至于呢，你们真的可以坦诚的、真诚的说出一些实际的话呢？这个就真是非常需要智慧了。
那心
田，不过人呢，
嗯，
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对了，
通常是这样。
我就想问一下。所以我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你论断我了？
齐贤老师吗？无可挑剔啊。
好了，开完玩笑了哈。那接下来呢，
不是玩笑，刚刚是真诚的。
好，那我们也听听真诚方面的分享，好不好？
好的。
就是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我们的一些聋人啊，是不是？
对的，
对了，他们的分享，
他们的生命见证的故事，
他们的故事。
不过呢，我们这次是邀请了天成老师为我们演绎，为我们读出这个见证。
那今天这个故事的主角的名称啊，很特别，他的名字很特别。叫
小
财
爷，
什么？他是当财政部长吗？
是，我没
小财爷。
哎，那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见证呢？我也挺好奇的啊，我也还没有听，所以呢，现在就跟我们所有正在飞行号的弟兄姊妹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小财爷弟兄的生命见证。
只要你愿意突破，今天可以不一样。
挣脱无声的捆绑，展开重生的翅膀，冲破限制的屏障，飞向无限的穹苍。请听这群听不见的朋友，如何在寂静中逆风前行。 无声的翅膀。
我呢，生来就是聋人，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家中呢有六个弟兄姊妹，我是排行第四。小学的时候，因一次单车的意外，我失去了听力，但是仍然可以讲话，也靠着读唇与人来沟通。父亲在我五岁的时候过世，当时母亲独自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与其说我是不知愁滋味，倒不如说我是懵懂无知。小的时候，我只感到自己与家人的生活在两个世界，彼此呢，好像没有沟通。我感受不到家人的关心和爱护，而我呢，也没有体贴他们。虽然母亲省吃俭用买玩具给我，但是我是毫无感激之心，只顾与弟弟嬉笑玩耍。大哥比我年长12岁，有时候呢，要我拿起笔来跟他学字，他指着什么字，我就要写出来，如果写不出来，他就发怒。有一次，他气冲冲地抽出我的手册，在上面写上老师不负责任，不教认字和写字。我就觉得很奇怪，不明白他为什么生气，也无法体会他爱弟情切的心情，反而嫌弃他的麻烦，常常逼我写字。母亲呢，偷偷把哥哥写的那几个字删去，但第二天老师还是看见了，觉得很奇怪，可又不能从我口中得知缘由，只能算了。学校老师不会打手语，上课的时候，我只见老师的嘴巴不停地在动，却弄不清他在说什么。尽管如此，我还是混混沌沌的，每一年照样升班，就这样中学毕业了。之后出来工作，我才发现自己极其的无知，于是就奋发的学习，什么报纸啊，什么书啊，我都拿来看，可惜理解力差，进步有限。之后呢，我到了酒店当西厨，薪酬呢也是很不错的，还有一些剩钱呢给妈妈做家用。有一天呢，我带女朋友回家，她看见母亲要洗很多的衣服，就指给我看，我才顿时明白母亲的劳苦。母亲日间工作，回家之后还要做一大堆的家务，我为了减轻她的负担，就决定为他买一台洗衣机，谁知道母亲责备我浪费金钱。后来我才了解，在父亲过世之后，有一段的时间母亲要四处借贷来度日，等到我们长大，他就陆续的还债，债务常年累积压在他的心头上，令他喘不过气来。我却每一天只顾吃喝玩乐，当时实在难以形容自己的心痛，也恨自己后知后觉，十分的惭愧。于是我决定从银行提出积蓄给母亲还债，把压在她心头多年的大石头挪开。我看见母亲释怀，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我的女朋友一直跟她的朋友上教会，我因为主日要上班的缘故，只能偶尔的跟她去一两次。虽然当时的我不太明白圣经的真理，但十分喜欢教会生活。我们结婚之后呢，妻子在主日的晚上就与我来分享当天崇拜的内容，教我明白真理。我觉得圣经真理很是甘甜，很宝贵，我越来越渴慕上帝的话语。感谢神，我也感谢教会， 后来为我这些因工作而不能参加崇拜的弟兄姊妹开了晚堂的崇拜。之后呢，我常常上教会，在崇拜当中来学习侍奉神，感到很喜乐。不过我渐渐的也不满足于晚上短促的崇拜时间，非常渴慕肢体的生活，希望能多留在上帝的家。经过几次挣扎，我毅然决定放下厨师的工作。我的上司极力的挽留，说我快要升职加薪，前途会一片光明。我呢是个聋人，明白在外找工作是不容易的，但是为了过正常的教会生活，我义无反顾地离开从事了16年的西厨工作，离开认识的酒店和爱惜我的上司和同事。离职之后呢，母亲很担心我的生活，想给我金钱，但我坚决拒绝，我要独立，不要负累家人，也不要母亲为我担心，我深信上帝必有预备。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有人笑我笨，放弃难得的好工作，有人说我没有用，工作找不到，又不懂找人来介绍，所有的误解让我委屈。我向上帝来呼求，求他安慰、引导和扶持。上帝是我的力量，更是我的帮助和依靠。我读圣经约伯记，感到自己很幼稚，小小的挫折也受不了，相比约伯的苦难，我算不得什么。我感到惭愧，向上帝来认罪，立定心志，艰辛地等候他。妻子也时常地以上帝的话语去安慰和鼓励我。不知不觉过了6个月，上帝赐给了我一份别人看为卑微没有前途的校工的职位，工资呢只有从前的一半，但是呢我把它当成宝贝，因为是上帝赐给我的。如果问我有没有后悔，我呢从来没有，我满足于恒常敬拜上帝，满足于来侍奉他。我离开厨师工作的1年之后，被选为教会的执事。13年当中呢，跟牧师宣教，接受培训讲道。信主初期呢，牧师在聋人教会的牧会期间，我跟随他常常查经，服侍聋人。之后牧师来培训我讲道。由于接触内地聋人越来越多，我对他们的爱呢也不断的加深。那里有2000多万聋人还没有得救，令我心痛不已。后来牧师跟我说，他将会和几位牧师在本地成立一个服侍聋人的机构，主要是推动聋人健听人共融，并且同心的来侍奉上帝。他们的目标是将来在国内也建一所聋人学府，我是十分希望参与当中。当牧师邀请我加入董事会负责财政工作的时候，我欣喜地来答应了。感谢上帝，这让我有机会来参与服侍聋人，跟一群健听弟兄姊妹一起来侍奉，实在感到新鲜和刺激。一般来说，健听人做事比聋人快，反应也快。在聋人机构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感到很大的压力。最初呢，除了我之外，其他的董事都是教牧，非常的忙碌，开会的时间也很紧张。牧师不能一边领会一边做记录，又为我做手语的翻译，所以开会之前呢，牧师会预先来向我讲解会议的内容，散会之后再以我讲会议的决定，让我能够明白。在此侍奉让我在多方面来扩大眼界，感谢上帝。我从来没有学过会计，但是能够管理聋人教会和2个机构的账目，真是神迹。我感谢上帝 给我这方面的恩赐。由于我同时兼任聋人教会和聋人机构的财政工作，还有教会的诗班、圣经手语研发会、医用手语研发会以及拍摄示范员等工作，加上自己的工作时间很长，常常要很晚才能休息，结果身体响起了警号，曾经因肝癌指数很高而怀疑有癌症。感谢上帝借着小毛病给我很大的提醒，要我正视身体的问题。牧师也立刻找人来代替我担当示范员的工作，也要求我暂停部分的职务，又鼓励我暂停执事以外的侍奉。我愿意顺服，直至身体康复才恢复各项的工作。虽然我时常有疲倦，但是我仍然不愿意放弃聋人机构的侍奉，带领家人一同侍奉。妻子加入了诗班，我们一对儿女也乐于担当聋人手语的传译工作。愿上帝使用我们一家，侍奉带给我们满足的喜乐，生活更充实和丰盛。我愿一生为上帝而活。
你来胜利宝座。
老师呢刚刚就说这个弟兄为什么叫小才爷呢、
嗯、
听完他的见证以后是不是大概能够略知一二呢、哦、因为呢这个弟兄啊他就在教会里头呢担任执事，然后后来呢、嗯、也是管教会的这个财政的
哇、
会计的部分，
责任重大、啊、
是的，所以呢叫小才爷弟兄应该也不为过吧，
不年纪大一点的时候就可以改为这个大才爷了哈。
哦，是这样。不过呢，我觉得，对于这位弟兄来说呢，他确实是有财富呢，而这个财富呢，不在地上啊，
在
天上。在
天上。
是的，是的。
嗯，所以呢，我们呢，有时候呢，看到别人呢，好像放下美好的前途，
嗯，
但是他换来的是一个真正自己重视的生活。那薪水少了一半，但是呢，可能心里呢，就更加的踏实而满足。最重要是有意义，而且能够把荣耀归给神了啊。
对的，而且这个小才爷弟兄呢，他的一生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生命的转折点吧、
嗯、
他人生不同的阶段都有一些的转折点、嗯、而这些转折点呢正正就带领他一步一步的走向真的人生带给他的喜乐，带给他真正使命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呢我想我们也可以反思一下啊，在你的人生当中不知道现在是在哪一个阶段当中，但是呢有没有感受到呢，哎，你自己要怎么样去选择做出怎么样的改变呢，以至于呢你可以走在神为你预备的这个道路当中
啊。你讲到这个呢我就很期待礼拜四我们的啊这个剧场了、
哦、
啊，又是讲什么转折点啊选择啊，你阶段你在某个阶段应该做什么选择啊，
嗯，
才可以更加的可以荣耀神啊，
要留意明天的这个节目啦。好的，那最后呢我们也想跟弟兄姊妹分享，就是我们听完了这些听障弟兄姊妹的故事以后呢、嗯、我们也可以更加走进这个聋人的群体，听障的群体，可以认识他们。
对，没错，那我们呢可能呢有时候不单单只是旁观他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嗯、你可以真正的走进去参与进去的。
是的，像我们琴弦老师呢、嗯、刚刚结束完那个体能的一个考试啊，一个对对对一个大赛呢就是跟听障朋友一起去完成的。
对，那个这个经验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了，但是我就觉得直接跟他们一起同行、嗯、玩一项运动又或者是参与什么活动，这个就是最好认识他们的好方法了哈。
嗯，就是这样的真实的相遇呢一次一次的去建立、嗯、一次一次的去认识他们，然后呢这个关系自然就可以建立起来了嘛。
对，
把对方呢当作是朋友同伴一起聊天、嗯、吃顿饭呢、啊、然后呢一起做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些呢是很好的一个生命生活的共享。
很多时候你不走出来这个就是标签，你走出一步的话这个就是连接了哈，你走前一步连接就会走出来长出来，你真正参与跟他们一起同行呢你才会真正的懂得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生活。
嗯，是的，我们也要向琴弦老师学习呢。
好，谢谢。
要有这样的心呢，
互相学习啊，
张开我们的双臂去拥抱跟我们不一样的群体。
好，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拜拜。
生命。